我的心不再忧愁，生命在路有你陪我。再次从头来，心情低落的时候，相信你的温柔，你那看不见的手安慰我。风风雨雨的天空，怎么看见彩虹？是你稳定的承诺。每当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生命再度有你陪我。再次心情低落的时候，的温柔，你那看不见的手安慰我。风风雨雨的天空，盼望看见彩虹，是你恩典的承诺。每当想起你，每当想起你，我的心在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生命再度有你陪我。第二节，心情低，第二节，第二节，你对我说，一生不离开我，给我恩典的承诺。当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生命再度有你陪我。再次心底的起起落落，好像潮起潮落，你的慈爱终虽不能淹没。听你此生对我说，一生不离开我，给我恩典的承诺。每当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生命再度有你陪我。再次第二节，心情起起又落落，心情起起又落落，好像潮起潮落，你的慈爱终虽不能淹没。听你此生对我说，一生不离开我，给我恩典的承诺。每当想起你，每当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生命再度有你陪我。从前面从第一节来， 心情起多有时候，相信你的温柔，你那看不见的手安慰我。是的，感谢主。风风雨雨的天空，盼望看见彩虹，是你恩典的承诺。每当想起你，相信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生命再度有你陪我，心情起起又落落，心情起起又落落，好像潮起潮落，你的慈爱终水不能淹没。听你此生对我说，一生不离开我，给我恩典的承诺。每当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生命再度有你陪我。是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这样爱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面对很大的压力的时候，当我们的生活忙乱的时候，我们可能忘记了主你。但是当什么时候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当我们想起你的时候，我们就得着帮助，我们就从主得着力量。主啊，今天早上我们众弟兄姐妹用感恩的心聚集在主的施恩座前来敬拜你，我们恳求主的圣灵现在就运行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同感一灵，将这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求主的圣灵亲自在我们当中动工，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是当得的，你是配得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要唱一次，我们就把神交给我们的诗会，来从头来，从头我们再唱两次，就第一节第二唱一次。我先讲一下，第二次其实有点不一样，但我们就把它唱成一样，没有关系，我们下次来再来更改，那只是个小部分而已，好不好？好，来从头再一次来。今天的日后想起你的温柔，你那看不见的手安慰我。风风雨雨的天空，风风雨雨的天空，盼望看见彩虹，这是你恩典的承诺。每当想起你，每当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生命再度有你陪我。心情起起又落落，好像潮起潮落，你的慈爱终水不能淹没。听你此生对我说，一生不离开我，给我温暖的承诺。每当想起你，每当想起，唱出来，我的心会帮助我，用感恩来唱。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生命再度有你陪我。主啊，是的，我们谢谢你。 生命载入，因为有你陪着我们，我们就可以快跑来跟随主你，我们就可以跟主你走在那得救的路上，是那么平安，那么喜乐，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将底下敬拜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祝福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特别跟今天早上的诗会，还有带领崇拜的姐妹们，还有我们的诗琴，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在你的带领当中，让我们就是将一切荣耀都献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大家平安。下面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以诗篇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诗篇第九篇七到十一节：为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耶和华，你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应当歌颂居西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下面让我们有请中文敬拜主。
弟兄姐妹平安。高兴我们有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是圣洁公义的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虽然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有起起落落，有顺境逆境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耶稣是我们的救恩，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来唱这首尽情的敬拜。
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在乎你尽情地
在4月17号，我们的弟兄姐妹要到以色列去朝圣。当我们唱这个以色列的圣者的时候，让我们弟兄姐妹用祷告来托住他们，让他们能够平安的去朝见耶稣基督。在2000年以前已经到过这个地方，看到他的牺牲自己，神的羔羊是弥赛亚，耶稣是和平之君。我们要跪下来敬拜我们的主。来，我们来唱这一首以色列的圣者。
以色列的圣者，为我牺牲自己，圣羔羊，你是弥赛亚，耶稣和平之君，我要归向
的圣者。
以色列的圣者，为我牺牲自己，圣羔羊，你是弥赛亚，耶稣和平之君，
我要跪下，
我要跪下来敬拜你主啊，因为你是我王之王。我要跪下来敬拜你，我神宝贵耶稣和平之君。
若是体力许可，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只愿得着你》。是的，在这顺境逆境的环境里面，我们要来敬拜我，因为神的恩典给我们用，因为他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荣光里我们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我们的主，因为他是我们唯一至宝的主。
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只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 神的夫妇，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可夸，自夸认识你。
是的，我的主，
我的主，
我的王，你是我们的唯一的。
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只为宝。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你。
这位宝贵的主。
只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你。
阿门。
主啊，是的，当我们到你的施恩座前的时候，我们心中有一个心愿，就是只愿得着你。得着你，我们就能得着一切。多少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心目放在这个世界，但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是多么的小，多么的有限。但是当我们定睛仰望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像这首诗歌告诉我们的，要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们的是保罗的心愿，也是我们众人的心愿，在你面前。主啊，今天早上当我们弟兄姐妹聚在你施恩座前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真是满满的得着你自己。主啊，就求你进到每个人的心中，我们就像葡萄枝子要连接在葡萄树上一样。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连接在你身上，也让我们的生命因为连接在你身上，我们多结果子来使父得着荣耀。主啊，我们谢谢你把我们这样的召集在一起。我们感谢主，你今天是10月9号，是中树节。我们见耶稣基督拿着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光景。主啊，这是何等震撼的一刻！但接下来几天当中，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却要面对他人生极大极大的挑战。主啊，我们人生也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主啊，很多时候我们也在风风光光当中，但很多时候我们也落入到人生的低谷里面。但不管在哪个情境，都会引我们到客西马尼，在那个地方，当我们屈膝俯伏在你面前寻求力量祷告的时候，神你必差遣天使来加添我们力量，好叫我们重新起来之后，再奔走前面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主你在你差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在末后的日子，你又差遣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同心敬拜的时候，我们愿意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主啊，我们特别感谢你，有很多事你们从心中要感谢的。我们感谢主你，也让我们教会在整个进展的过程当中，一年经过一年，我们看见主你的手没有离弃我们，我们看见主你依然爱着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主，你们最近看到志贤跟三美为了楼下的姐妹的洗手间的问题，他们付上很多的心血，他们找到了问题，也解决那个问题。我们感谢主，你总是有弟兄姐妹在看见教会的需要的时候，他们就看见了自己的责任，把自己摆上去了。主，我们谢谢你，求主你只是祝福这样的一件事情。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祷告的时候，我们想念到从今天开始就是受难周的第一天，明天周一到 到周六都是第二天开始。我们从明天开始，早上6:30到7:30，我们众弟兄姐妹要一同来到主的座前来同心祷告。我们求主让我们学习，在这个礼拜当中，我们依主耶稣基督走那受苦的道路。主啊，我们以前可能睡得很晚，但我们期待，我们祷告主，你帮助我们在下个礼拜，就明天开始，早上我们能起得早。我们大家齐心来到主的圣殿当中来祷告，来敬拜主你，来一同来跟耶稣基督来走那一条你受苦的道路。主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主耶稣基督受苦的记号，好叫你在复活的时候，我们也能从耶稣基督领受你复活的大能，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特别把我们的祷告中恭恭敬敬交到仰望在主的带领当中，感动弟兄姐妹的心。主啊，在我们来到你施恩座前一同敬拜，一同祷告。主啊，我们特别为这个礼拜四下午3:30的时候，有陈林弟兄跟 Casey 在Little Mary 的 Company 的 The Hospital 在那边有一个演奏会。主啊，就求你特别祝福那段时间。主啊，让我们弟兄姐妹 也掌握这个机会，我们能到那个地方来预备我们自己，来聆听他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也在礼拜四晚上，我们有着主礼拜，礼拜晚上有 Good Friday 的受难礼拜。主啊，这一切都是要来想念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在这之后，我们就要享受耶稣基督复活那礼饼来到那礼拜天下礼拜天的主日，我们在一起在晨曦礼拜当中来朝见主的荣耀，也在那个联合礼拜当中，我们来见证主你复活的大能在我们当中运行。我们谢谢主你，主啊，我们也特别为昨天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灵救人姐妹的追思礼拜以及安葬礼拜当中，在个大风的日子里面，我们感谢主你，因为大风吹的时候，就是主按照圣经的教导，那是圣灵的同在，因为圣灵的风就像一个 Ruach 一样吹在我们的当中，主，那是圣灵同在的日子，我们感谢主你赐下你的安慰。我们感谢圣灵，感谢耶稣基督赐下你自己的扶持在他们家庭当中。我们把您寄过来姐妹的家属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求你继续祝福他们，他们的亲人当中还没有信主的，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主啊，求你就让他们回心转意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为他们来祷告，求主纪念你，求主继续安慰在他们当中。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看见 Sarah 跟 Paul 回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你在他们生命当中，在他们 家庭当中做一件美事，就是神你医治了 Sarah 的身体。我们感谢主你带领小梅回到我们当中来，求主继续的医治她到完全，我们只把她就是仰望在主带领当中。主啊，我们也听见今天早上蔡金所姐妹，因为她有末期的一个癌症，她今天早上身体又不安，又欠安，又吐了血。主啊，求你怜悯，在一天不如一天的情况的时候，求主亲自赐下你自己的医治的大能在他的身上。也感谢主你带领他的女儿回到他们当中来照顾他的妈妈。我们感谢主你，特别把林志玲姐妹交到永安在你面前，也求主你给她力量，求主你继续的安慰在他们家庭当中，你的医治在他们当中。我们再次把魏伯母的女儿 Susan， 她在4月12日要动手术，主啊，就求你自己带领她，求你预备那要动手术的医生、护士们，让他们所安排的一切，让他们所要动的手术都非常的成功、非常的顺利，以致帮助她的身体在你面前早日康复，来安慰魏伯母的心。我们把今天的聚会恭恭敬敬从头仰望在你面前，等一下有小孩子的歌唱，也求主祝福。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在天上，赐给我们只有一世，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乎你的。弟兄姐妹请坐。
大家早安啊，现在我们先来欢迎新到我们这边的朋友，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新来的？那在我的左手边有没有新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那我们没有的话，我们花两分钟时间一起来互相问一下安好吗？好，那我们拿出手中单张，我们有几件事情要报告一下。那首先特别感谢昨天我们弟兄姐妹的热心的奉献，愿意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清洁我们的教会。那我们今天也看到了，我们教会是焕然一新，来迎接我们的复活节。那第三项，我们的 TGF 施工，就是我们的这个周五的这个晚上这个青少年的这些这个补习班，那我们在这个四月份要停一次，因为这个四月份由于这个各个学校的春假的放假时间不一样，所以整个月我们会停掉。然后我们今天下午同样的也会开展这个 TGF 施工的研习会，一个同工会，那也为我们为此来祷告。那第四个是我们的沈美妙姊妹为感恩而奉献今天的午餐，愿谢谢弟兄姊妹为她的带导，也求神祝福她。第五个是我们的特别提醒一下，我们本教会就是从明天开始，我们会有一连六天的这个每天早上6:30到7:30会有一周的祷告会，那我希望鼓励弟兄姐妹都能够预备时间来参加。然后具体在这一周当中的复活节期间，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聚会，那在第14项当中已经列出来了，大家可以按照第14项列出来的时间来参加我们的这些一些聚会。然后我们看一下第十一项，那我们的复活节竖琴音乐会将在4月13号，就是本周四的下午3:30，在 Little Company of Mary 的一个医院的小教堂里举行。那将我们的陈令弟兄和杨玉轩姊妹来演出。 那如果大家需要有如果想要索取相关信息，可在后面向招待索取，然后我们的台子上应该也会有，在那个后面的台子上也会有一些单张，大家可以去看。然后第十二项是我们本教会的临济桂兰姊妹，痛于四月一日安息主怀，享年82岁，已经于昨天在 Green Hills Memorial Park 举行告别礼拜。那也求大家为他的家人代祷，希望神能够安慰他们的家人。好，那么下面让我们有请下面让我们请出我们的儿童事工，今天由我们的儿童事工来特别的献诗。让我们再一次给这些孩子一个掌声好不好，谢谢他们愿意在这么小的年纪当中就愿意为神献上。那么由于我们上周是上周日的下午我们有开执事牧职会，那下面让我们有请 William 执事来报告一些我们当中在会议当中所讨论的一些事项。
大家平安。我们有几样事情决定了跟大家报告一下，比较重要的其他的琐碎的事情就不报告了。第一点是牧职会已决定正式延聘毛牧师为南湾华人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第二点，牧职会决定，感谢神。第二点是因为我们昨天有做全教会的清洁，然后我们现在发现没有必要，所以我们决定把5月13号的另外一个教会的工作日，今年的工作日，我们目前先取消。如果是有其他什么重要事情，我们到时候再安排。第三点是牧职会决定，若教会建筑或是设备需要的维修和改进工程超过我们固定的这个一般预算时，可以用建堂基金来支付。因为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这个教会是已经27年之久了，所以很多地方是需要维修，然后有时候需要的这个工程会比较巨大，我们一般的预算有时候没有办法来包括这些需要的，就是这三项事情比较重要，跟大家报告一下，谢谢。
那下面是奉献时间，有请我们的招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神你将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有满足的喜乐。今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来献上我们所当纳的，求神主你悦纳我们所奉献的。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下面把时间交给杨玉轩姊妹。
他宝血洗净所有的灵魂，使他崭新走过那耶路撒冷，走过维亚多拉罗莎，乘坐受难的道路，基督君王他能像赎罪选择走这条路，因着爱为你和我走过维亚多拉罗莎，一路到那加略山。
我非常感谢 Casey 为我们唱这首诗歌 Via Dolorosa， 这是耶稣走过的苦路。我想这一趟去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我们会到那段路去看一看 Via Dolorosa， 那是往加略山的路，在每一站当中有14站，在每一站当中诉说着耶稣基督他的爱，在每一站中看见神差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你为我，他所付上的，他的苦难，他所背负的重价，也都一再一再一次又一次的来敲醒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恢复到耶稣基督受难的过程的时候，我也愿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更多来荣耀他，也求在帮助我们，在用这首歌来拉开我们整个受难周的一个过程，一个开始，也真的像我刚刚在期待的，明天早上6:30到7:30，我们教会有祷告周、祷告会。我希望我们在我们明天的选用的圣经，是每一天耶稣走过的路程，从一个荣耀日，从一个辩论日，从一个沉默日，一直到耶稣的安息，到他的复活的过程。所以我们在每天的祷告当中，我们也能经历到那样的事情。所以今天早上在我们的讲道里面，我特别要用心不属于自己的侍奉，因为今天是中之主日，但今天耶稣基督他提着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而且民众夹道欢呼，手中拿着棕树枝，兴高采烈的呼喊挥舞，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当然这是耶稣受难的开始。我们看见耶稣的一生当中，他的侍奉是一种心不属于自己的侍奉，特别在马太福音第20章第8节到第9节，好不好？弟兄姐妹一起来念这段圣经。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行的众人喊着说：“何善那归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给我们一个信息：耶稣的一生的侍奉是一种心不属于自己的侍奉，他的心是属于父的。如果他的心仍然在属于他自己的时候，他的侍奉就不是神所要的。所以耶稣把他的心完全连接在父神的心上，他的服事里面完全是是按着神在他生命当中的计划，所以他的心是跟神的父神的心是连接在一起的。他的侍奉不是由着他自己，是遵循父的旨意来做成他的功。所以在约翰福音5章19节，我们一起来 念这段圣经。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自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 子不能做事情，唯独看见父所做的，就是父做子做，父不做子不做。我们感谢主把这样的信息赐给我们，我们看见从这件事情当中告诉我们说，心不属于神的侍奉，那个心是什么样的心。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个要求，假设说明天早上你很想来参加这个祷告会，可是你睡不起来，你起不来，可是你当你能够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你的心不属于自己的侍奉的一个过程。我们不断在这样的一个操练过程当中，我们不断在这样的操练过程当中来把我们的心一步一步的归向父神。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一种心不属于自己的侍奉。虽然一个基督徒有什么恩赐很重要，但是一个人能不能侍奉，并不是决定在他有什么恩赐，而是在他的心。我们都知道火热的心是启动服事动力的一把钥匙。上帝用人有两个原则，从圣经人物以过去的历史当中，我们看见上帝用人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在别人的需要上来看见自己的责任，这是奉献自己，愿意为别人的需要承担责任。我们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承担责任，但是我们很少愿意为别人来承担责任的。看见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是愿意为别人来承担责任，这是神用人的第一个原则。神用人的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在自己的软弱上看见上帝的大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限制，但是我们在我们的软弱当中，在我们的限制当中，我们能够看见上帝的大能。不是我这个人在做，不是我这个人活着，在我的服事上有软弱，在我的服事上有缺欠，在我的服事上有不足的地方，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神的大能彰显在这样的软弱的人身上。就像保罗他的身上一根刺，他向神求三次，但是神没有把他身上的刺挪开。但最后他说什么？神的恩典是够用的。因为我们的软弱在神面前是神是使用我们每一个软弱的人。所以在自己的软弱上看见上帝的大能，这是了解人性，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个智慧。这是展现无能者的大能的唯一方法。有这两种生命气质的人才能被上帝大大的使用。我们的生命不断在传达一种心不属于自己的侍奉，这样的人为基督的心越来越大，为自己的心却越来越小。这样的人为自己的考虑的事情考虑的心变小了，为别人考虑的心就渐渐的加大。这就是使徒保罗他常常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的其中一段的祷告，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九节开始到第十节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的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上帝。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上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这是保罗祷告。当我们的心不属于自己在侍奉主的时候，我们为自己的考虑非常的少，我们为主考虑很多，我们为自己的顾虑非常的小，我们为神家的大局着想非常的大。我们感谢主，看到昨天非常多的弟兄姐妹放弃了周末的假期，一大早来到教会同心来清洁我们的教会，楼上楼下各个角落每个地方都清得干干净净的。我不知道今天早上当你进到这个圣殿的时候，你有没有闻到一股特别清新的一种馨香之气。我是早上第一个开门进来的，那时候那个味道很浓，那味道就飘在这个空中。我希望你能感受到神的家，当他被洁净的时候，我们的心也被洁净了。今天上帝借着他的教会来预备我们，来训练我们，来调教我们，在那之后他才能使用我们。上帝看重的 不是你是一个怎样的人，而是你的心。我们相信上帝在我们一生中有他的计划，也许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渐渐的，当你侍奉到了心不属于自己的境界的时候，人们就会发现上帝借着你做成他的功了，上帝借着你做了他的功了。心不属于自己的侍奉的一些实例，特别在近代的历史上，我们有许多心不属于自己的侍奉的例子。我经常喜欢举这三个人的例子，不管在哪一个场合里面，我喜欢讲他们的故事，因为他们的故事的的确确的真是给我非常大的 inspiration。 他们的故事的确是触动了我很多很多的想法，跟感动了我。第一个，我们想到史怀哲。史怀哲一生侍奉的地方在哪里？我们都知道他那是非洲的南巴伦。1913年的4月，史怀哲以四个博士学位，他有神学、哲学、音乐、医学的博士学位，这四种身份到达非洲的南巴伦，在那里设立了医院，在那里服务当地的陌生人。他在那里度过53年，并且死在那里，葬在那里。他的坟墓上插着一个木质的十字架，上面有一个记号，上面是一个十的记号，代表基督的爱，下面是个零的记号，代表着什么？四海一家。十代表耶稣基督的爱，画个圆圈零，代表在世界无国无边境，世界没有国界，代表四海一家。史怀哲博士是一个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并且在这里软弱上经历上帝的大能的人。为什么他能服务非洲的陌生人？为什么他能够在黑暗的非洲的大陆上来服侍那些人？因为他的心不再属于他自己，因为他的心不再属于他的成就，因为他的心不再属于他的追求。他的成就，他的追求，唯有是在现在神的面前。他的侍奉是心不属于自己的侍奉。上帝用他的服事向我们见证什么？心不属于自己的侍奉，那是史怀哲。我们看到 Mother Teresa， Mother Teresa 她一生侍奉的地方在哪里？我们都知道那是印度的加尔各答。Mother Teresa 是南斯拉夫人。他的家境很不错，但他离开他的故乡，他自身的孤单的，他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在他18岁的时候，上帝呼召他到加尔各答，从此他一生留在印度，后来规划印度籍。他一生来侍奉贫穷的人，所以他所做的是别人不想做的。他把那无家可归被遗弃的人抱在怀里，并为他们送终。1985年，那个时候他75岁，有一位记者问他，这个世界上最缺少什么？这个世界上最缺少什么？他这样回答，今天的世界最缺少的是信仰的美德。今天这个世界上最缺少的是信仰的美德。如果没有信仰就没有生命，因为太多人只想到自己，从不顾虑到别人。为什么 Mother Teresa 能在加尔各答度过一生？因为早在她年轻的时候，她的心已不再属于她自己。上帝呼召她再走一条心不属于自己的道路，心不属于自己的侍奉，所以他远离了南斯拉夫，他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把他一生奉献在那个地方，做别人不想做的事情，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他怀抱着那些濒临临终的那些无家可归的 homeless， 把他们抱在怀抱里面，看着他们为他们送终，让那些要离开世界的人，从玛丽·特蕾莎的身瘦巴巴的身上的脸上看见那一份天使的微笑，以他们可以安心的离开这个世界。在玛丽·特蕾莎27岁的时候，她在上帝面前发下3绝愿，绝是 断绝的绝，三绝愿。第一个是绝财，不贪恋世上的钱财，绝财。第二个是绝色，终生不嫁。第三个是绝意，只有基督的心，没有自己的心思意念。从此他的心就不再属于他自己。他是因为在别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并在这软弱上看见上帝大能的人。第三，我们看到 Martin Luther King Jr. 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那个马丁路的金恩一生侍奉的地方在哪里？那是阿拉巴马州，在那里，他以非暴力运动为黑人争取人权。他是一位牧师。1963年8月28日，在纪念解放奴隶的100周年的时候，在首都的华盛顿的广场，他向大约25万不分信仰、种族加入行军华府的群众宣扬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讲。我有一个梦 ，I have a dream。他梦想将来有一天，黑人的孩子、黑人的子女被人评价不是他们的肤色，而是他们的品格。他梦想大山会被铲平，挖谷会被填满，黑白男女有一天能携手同唱自由之歌。今天牧师是一个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责任的人，并且在这个软弱上看见上帝大能的人。美国国会在1983年通过马丁路德金恩的纪念日，并定于1986年实施，所以以每年一月份的第三个礼拜一为纪念金恩牧师的国定假日。以上三个人，他们都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他们都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施怀者在1952年得到和平诺贝尔和平奖，马丁路德金恩在1964年得到和平奖，还有德雷莎玛丽特瑞莎，她在1979年。施怀者有他的南巴伦，马丁路德金有他的阿拉巴马，玛丽特瑞莎有他的加尔各答。这些地方都是他们看见别人的需要，看见上帝的大能，奉献一生的地方。我们所做的是一种心不属于自己的侍奉。当什么时候你的心在属于你自己的时候，当你的心在属于自己的时候，你的侍奉就不再那么坦然。什么时候当你的心还是属于你自己的时候，你就是付上一点点，你也可能有满口的抱怨跟不喜欢。但是当你的心不再属于自己的时候，不管多么累，不管多么劳苦，你都愿意摆上，你都愿意摆上。使徒保罗的一生需要面对四个地点。从今天我们等下所读的经文当中，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的13到24节，我们看见几个定点，几个地点。这些地点对保罗一生有极大的影响与意义。就像使怀者有他的阿拉的南巴伦，马丁路德金恩有他的阿拉巴马，玛丽特瑞莎有他的加尔各答，而保罗有他的阿拉伯、大马士、耶路撒冷、叙利亚和基利加。每个地方在诉说一个人生的故事，每个地方在诉说保罗一生当中他生命 的提升，每个地方在诉说着保罗他怎么样要尽他一生的力量，只愿得着基督，要得着基督，所以得着他的这个一个人生的力量。阿拉伯在17节说，保罗到了阿拉伯旷野有两个理由。保罗想要彻底思考在大马士的路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大事。他被主的光照耀，他扑倒在地上，当他在站起来的时候，他眼睛瞎了3天3夜。后来有一个人就去给他把他的眼睛治好了。 所以当他发生在他自己身上大事以后，他今后他该怎样面对用大光照耀他的耶稣基督。在阿拉伯的地方，他想到这些事情。保罗想在向人讲话之前，他先亲近上帝，他去到阿拉伯，他来寻求神的心意，就像耶稣基督要出来传道之前，当他在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之后，圣灵把他带到哪里？带到旷野40昼夜。当他在神面前祷告够了以后，他才站起来来面对将来神在他生命当中要呼召他去宣教的地方。而保罗也是这个样子，他先到了阿拉伯去。这个是大马色，大马色的经历对保罗一生有决定性的影响。大马色是保罗想要大大逼迫基督徒的地方，但是复活的主却在那里向他显现。大马色是保罗被主的大光照射以致扑倒在地，甚至眼睛瞎了三天又被医好的地方。保罗到大马色是要逼迫基督徒，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复活的主竟直接向他说话。大马色是保罗人生的个分水岭，在那里保罗被呼召成为使徒，在那里保罗从逼迫基督变成侍奉基督，从要基督徒死变成用自己的生命全力保护基督徒的宣教师。大马色的经历之后，保罗的心已不再属于他自己。从他三次传道旅行到罗马的监狱当中，保罗向我们展现什么？心不属于自己的侍奉的一个精神。第三个地方是耶路撒冷。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升天之前，耶稣和他的学生聚集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路撒冷是圣灵降临的地方，耶路撒冷是使徒们聚集的地方。你想保罗要用什么身份到耶路撒冷？三年多前保罗迫害教会自称使徒这件事情，在耶路撒冷曾经引起轩然大波，大家都等着他向他算这笔账，看他敢不敢来到耶路撒冷，跟他说清楚，讲清楚，说明白。而他自己感受到从耶路撒冷来的压力比其他地方地区更大，每次要面对耶路撒冷的时候，保罗心是非常沉重的，因为他要面对一个他一直想要避免的地方。但圣经又告诉我们他非得去那个地方不可以，因为他现在他知道他的心不再属于他自己。当他的心属于他自己的时候，他不愿意面对耶路撒冷，而当他的心不再属于他自己的时候，又一股力量要他催逼他到耶路撒冷去。从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知道，每一次保罗到耶路撒冷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主要他在那里为他做见证。在使徒行传第20章22节到24节记录保罗第三次传道旅行回来之后，他决心要去耶路撒冷的心情，这样的心情和他第一次到耶路撒冷的心情没有两样。那次他向以弗所的长老们说的话，让人读了心中为他捏一把冷汗。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哪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向我指证，所有困锁与患难等着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在从耶稣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这是保罗他每次要面对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很少真正的透露他心中深处的想法，但他却在使徒行传20章这边告诉我们，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 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困锁与患难等着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我想不管使徒保罗的心怎么样，在他里面他的心调整了，已经调整好了，他往耶路撒冷的心甚迫切，他也知道他这趟去了以后有很多的事情在等着他，有捆锁，有患难在等着，因此但是因为心不属于自己的侍奉，他就毅然决然地走上那条道路。当时保罗在外邦人中成功的传道，以设立许许多的教会，并没有使他在耶路撒冷获得特殊的礼遇，反而不断面对困难的压力，而且从耶路撒冷的压力越来越大，不管那是耶路撒冷教会或是那些对祖先的遗传大发热心的犹太人，都要取他的生命，因为在他们看来保罗是一个背叛者。另一方面，那些受过保罗他特别迫害的人，对保罗的悔改与转变还是保留一个态度。然而上帝要保罗回到耶路撒冷，面对他那不光彩的过去，因为逃避过去掩饰自己的软弱，不能摆脱过去，只有在自己的软弱上看见上帝的大能，才能克服，才能重新站起来。所以保罗真正要站起来的地方在哪里？不在耶路撒冷城外，不在他所各地所建设的教会那个地方，而他真正必须要面对在哪里？就在耶路撒冷，他必须要回去。就像摩西，他打死一个埃及人，让他逃离开埃及王宫以后，他在旷野40年，他不敢回去，但神呼召他，他真正要被神所用，要真正被主重用的地点在哪里？在埃及。要回去，要回去，在那个地方站起来，面对他的问题，面对法老，他最不敢面对的人。当他回去面对之后，他的心就能坦荡荡的，他就能够走在神最为他所预备所安排的道路上面。就像这样子，摩西从回到埃及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保罗回到耶路撒冷来面对众使徒们对他的质问，然后一步一步他走向神为他所预备的道路上面。我们看到叙利亚的基利家，保罗的故乡是在基利家的大树，大树是保罗成长与求学的地方，那里有保罗年轻时代的朋友。不过现在回去的保罗已经不是以前的保罗，他的言谈变了，他的心思变了，他的作风也变了。他的朋友一定以为保罗疯了才会改信基督，可能以前那些对保罗寄予厚望的人，看见保罗现在的样子都会很生气，很失望，甚至轻视他，想要与他划清界限。然而为了基督的缘故，保罗却愿意在家乡被看为愚拙的人。我们看见当保罗在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特别他在写到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时候，他这么说，我们一起来这段圣经。我想上帝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第十一节，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裸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作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万物的杂哉。我们看见保罗，他当他回想，当他回到基利家的时候，当他在大树的时候， 回到他家乡以后，他要面对的是一群跟他成长的人，一群对他心中有深深期待的人，但是现在保罗不是他们所要的那个样子。所以他想明白这件事情之后，他说，我想上帝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有时候基督徒的人生，因为你的侍奉是心不属于自己的侍奉，有时候你要想要这么做，有时候你不愿意那么做，但不管怎么样，当你的心不属于自己的时候，你会成为什么？你会像一个定死罪的囚犯一样。如果你的心不再属于自己，你会像什么？你会像一台戏在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服事里面，我们总是要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们很可能要面对很多人不同人的眼光，但是我们不用活在那个里面，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他告诉我们的，他好像定死罪的囚犯一样。如果一个人被定了死罪的话，你说他还要感觉什么事情？有什么事情让他需要去感觉的？如果你确定你的人生是一台戏，而这台戏只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做呢？而保罗他在做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是往下看，他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裸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等等这些事情，他把他心中的想法，他把他心中积压在心中的、累积在心中的事情，把他一吐为快。当保罗回到曾经传福音的叙利亚，回到熟悉的基利家，但那里人似乎把他当成外星人了以后，他经历到孤单与被厌弃。这正如他在罗马书第九章告诉我们的，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保罗他一下一下的把那心一直往下，在心里的这个内在的一个心理的运动活动当中，他不断的在看见他自己，而他也知道不断在调整他的心在什么地方。心不属于自己的侍奉，他完全能领会。在叙利亚和基利亚，他看见别人的需要，他看见上帝的大能，看见自己的孤单无助，而那里正是他奉献一生的地方。他所做的是一种心不属于自己的侍奉。上帝带领保罗先后到达这些地点：阿拉伯、大马士、耶路撒冷、基利亚，目的是要他预备他的心，拓展他的眼光，操练他的勇气，并重建他的生命。如果要找一个理由说明为什么保罗从25岁归主到58岁殉道，那一直忠心的传扬主的道，我想那个理由就是他的心已不再属于他自己。就像他在加拉太书第二章20节说的，他说什么？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的。为什么上帝那么重用保罗？我想有三个理由，有三个原因。那当然有更多，这是我个人的观察，我个人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事情而已，所以你可以找到不同的理由，但是这是我从我个人的想法所看到的。第一个，他是一个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责任的人。他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一个心不属于自己的人的侍奉，他侍奉到自己被定被致死都无所谓的。我们还记得在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怎么告诉我们吗？也就是说，人子来不是要服侍人怎么样，乃是要怎么样，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耶稣来的情况。第二个理由，我们看到保罗跟我们一样， 也是有人性的软弱，但是在他的软弱当中，他能看见上帝的大能。他说，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一次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这保罗他后来他也想通了，他也知道了那一根刺有没有在他身上不重要的，而就算那根刺在他身上，他所看见他所经历到是什么，是神够用的恩典，神够用的恩典。第三个是保罗跟我们一样，有时候被自己存在的矛盾所卡住，特别是在罗马书第七章的18-20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的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保罗他有一度在百般的挣扎当中，在百般的存在的实存的矛盾 的困境当中，他当然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在24节，就当他安静下来，安静在造他的主面前，说他在罗马书第七章25节就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罗马书第七章让我们看见什么是信不属于自己的侍奉。在第七章当中，我们看见什么样的情境是一种信不属于自己的侍奉。弟兄姐妹，史怀哲有他的南巴伦，马丁路德有他的阿拉巴马，玛丽·特蕾莎有他的加尔各答，使徒保罗有他的大马士。你有什么？我们有什么？如果我们要在这里改写台湾华人基督教会的宣教历史，现阶段我们必须从地级的宣教回转到耶路撒冷的宣教，就是我们的 local outreach， 以此来因应教会面对老化的问题。在这之前，我们要先调整的是我们的心态，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这是奉献自己，愿意为别人的需要承担责任。在自己的软弱上看见上帝的大能，这是依靠上帝的大能大力。我们知道神赐下他各种恩典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每个人的身上，特别借着他的教会把这样的能力赐给我们。特别在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当然我们侍奉主的心，与史怀哲、马丁·路德·金、玛丽·特蕾莎还有使徒保罗汇合在一起，来展现信不属于自己侍奉的品质，如此才能突破教会宣教的瓶颈。最后我们要说的是，神所要的一切是将心归主。心不属于自己的侍奉是一种将心归给主的侍奉。教会即将要迎接40周年，我们期望在40周年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献上40颗心。到时候怎么献上，我们慢慢让弟兄姐妹知道。明天就是受难周了，让我们在清晨来到基督耶稣面前，一起惊喜的祷告，一起默想耶稣为我们所承受的一切苦楚。主如何被辱骂、嘲笑和鞭打，主的流血舍身，让我们默想耶稣那奇妙的爱，思想我们当如何在生活当中来回应他的爱。所以明天我们相约在教会6:30，一同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重新来学习心不属于自己的侍奉。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侍奉的一切都是不是由你自己的感觉，都是你将你的心归属父神，他要你做你就做， 父做子做，父不做主子就不做。主啊，巴不得我们有这样的心在我们里面。哦，主，求你就是把这样的心重新 install 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主啊，让我们从那最不愿意做的事情上面开始，让我们克服自己的困难，让我们超越自己的难处。为着主你，我们愿意齐心拜上，求你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以致我们同心协力的时候，可以拓展神的国度在南湾这块地方。愿你祝福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所分享所领受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站起来唱，赞美三山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同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